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哲学家余无金曾经说，勇敢是与深思和决断为伍的。很多时候阻止我们往前，或者是使我们退回到过往的习惯，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面对跟思考。因为真正的勇敢并非鲁莽蛮干，而是清楚风险之后仍旧深思熟虑，并且果断行动。反过来说，恐惧则是跟退缩和防备心为伍的。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电影中主角的故事，看见勇敢破案背后隐藏的恐惧是什么。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最近聚焦的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或者是翻译为《疯狂动物城》。上一周我们说到，血帝朱棣跟狐狸尼克一同寻找失踪的水獭先生，没想到却意外撞见目击者黑色的美洲豹麦叉先生的野蛮化。麦叉先生不分青红皂白就朝着他们俩冲去，经过一番惊险的躲避和机灵的应变，朱棣把麦叉暂时用手铐铐在桥上，等候警局的支援。没有想到蛮牛局长一点也不信任猎食性动物会变回野兽，只是认为那不过是草食性动物的幻想。而想要证明这个是真的的朱棣，却发现麦叉先生早已经不在桥上，他消失踪影了。距离跟蛮牛局长的约定，限期48个小时之内要找到水獭先生，还剩下10个小时。这一次，狐狸尼克的态度不再是之前的心不甘情不愿，而是愿意站出来，帮助朱棣一同面对这个棘手的案子。为什么尼克会改变心意？原来是看到了朱棣被蛮牛局长如此偏见的对待，让他想起了自己孩童时期被恶意对待的回忆，当时没有人为他站出来。原来尼克会变成如今唯利是图的模样，并非是突然之间，而是因着过去的伤害所做的负面回应。但是朱棣看出尼克的内心，尼克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他可以选择不用迎合世界对他的偏见，真的成为人们眼中狡猾的狐狸。而这似乎触动了尼克的心，却很不习惯，所以尼克马上转换了话题。在缆车上，他看到了下面的车子很多，幽默的个性再次显露出来。尼克假装自己是连线的幕后导播，他说，将镜头交给车中心的查克，查克，监控荧幕的情况如何？顿时尼克灵光一闪，监控荧幕，他们不久之前所在的雨林区，麦叉先生家的附近，整个树冠层上面到处都是摄影机，所以 不论那只美洲豹怎么了，摄影机都会拍到。但前提是得要有权限进入系统查询。没有问题，朱棣想起了他在市政府的朋友也许可以帮上忙。是谁呢？那就是副市长杨咩咩。在杨咩咩的帮助下，他们顺利进入摄影系统，找到与林区藤蔓街和塔欢家路口的画面。这让杨咩咩感到兴奋，因为他虽然是副市长，但比较像是花瓶秘书。可能是因为市长施明德只是想要杨的选票，才会找他当副市长罢了。不过市长至少有送他一个马克杯，上面印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但爸爸这个字被用红笔划掉，旁边写着副市长，看起来有点讽刺。但是杨咩咩说被人赏识的感觉还是很好。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施明德生气地叫杨咩咩臭绵羊。杨咩咩有点小尴尬，硬说这是他们之间亲密的称呼。不过当杨咩咩叫市长狮子头，对方倒是非常不高兴。总之急急如律令，杨咩咩使用了权限进入了摄影系统之后，就交给朱棣尼克，自己赶紧要去处理市长的事情了。朱棣和尼克把握时间查看监视器，发现了麦叉先生的确原本是被靠在桥上，但不久之后出现了一辆黑色大车，有两只狼下车抓住了麦叉先生，强行把他带到车上。而狼有一个习性，喜欢嚎叫，一抓到麦叉先生就不禁对空嚎叫起来。对空嚎叫，夜嚎怪。朱棣想起来了，麦叉先生曾经说事发当时他有听到嚎叫声，原本以为是出自于野蛮化的水獭先生，不是，是出自于狼。既然狼抓走了麦叉先生，那么他们一定也抓走了水獭先生。接下来他们只要找出这辆黑色大车去哪儿就行了。顺着监视器的影像，朱棣却跟丢了，这是狐狸出马。他明白如果要做违法的事情，才不会顺着路线走，而是会突然变换。果然尼克找到了原本以为跟丢的黑色大车，最后是停在崖边收容所。收容所戒备森严，都是狼群在守卫。聪明的朱棣模仿狼嚎叫，让他们无法克制本能，一同对空嚎叫起来。于是朱棣和尼克也就趁机进入收容所。进到收容所，到处都是翻起来的床架，这里之前是医院，但是进去一扇门之后，里面摆着全新的设备，看起来是有在使用。墙上贴着许多脑部的 X 光照片，地板上都是爪痕。仔细一看，两旁有许多玻璃房间，关着的竟然都是野蛮化的动物，有老虎、熊，还有美洲豹，是麦叉先生，以及失踪多日的水獭先生奥特顿。不包括麦叉先生，这里一共关了14只动物，这是蛮牛局长之前发布的14份动物失踪案。这时有开门的声音，尼克和朱棣赶紧躲起来。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的是市长施明德先生，边走边直问医生为什么查不出这些动物野蛮化的原因。医生的确查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够说是否应该把天性也纳入考虑呢？因为这些野蛮化的动物都是猎食性动物，医生建议还是不要隐瞒，赶快公开吧。但施明德市长知道不可能，因为自己就是猎食性动物，如果公开给媒体，大家会怎么样想自己呢？自己的政治生涯不就毁了？绝对不可以，要继续隐瞒下去。殊不知朱棣已经把市长跟医生的对话全程录影下来，传给了蛮牛局长。警局立马派警员当场逮捕施明德市长。临走前，市长还一再地强调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市民，而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猎食性动物会野蛮化，他正在找出原因。市长认为如果随意地把这件事情曝光，会摧毁动物方程式的。隔一天，蛮牛局长召开了记者会，说明这14只失踪的动物已经全数被警局的新警员找到了，待会儿会请他上台说明。 在一旁等候的朱莉非常紧张，尼克就给予引导。第一，想要显得聪明，那就用问题回答问题，再回答问题。朱莉觉得尼克应该要和他一起上台，因为他们是一起破案的。尼克就幽默地用刚刚教的那招回答朱莉，我是警察吗？不，我不是。但朱莉已经想好了，他想邀请尼克成为警员，和他搭档成为破案好伙伴，并且也按照之前所约定的把胡萝卜录音笔给了尼克。上了记者会，朱莉一开始照着尼克的指引，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刚开始朱莉的回答游刃有余。但是当其中一位绵羊记者问道，只有猎食性动物变野蛮吗？朱莉就忘了用尼克那一招，直接回答，你说的没错。接下来在不同记者的轮番质问下，朱莉引用了当初听到医生跟施明德市长说的推测加以延伸。朱莉说，这可能是跟猎食性动物的天性有关，这是一种生物学的成分，就是它们 DNA 里面的东西。几千年前，猎食动物求生得靠它们积极打猎的本能，基于某种原因，它们似乎正要恢复原始的野蛮行为。在一旁聆听的尼克越听越不妙，如果根据朱莉的说法，那岂不是把所有猎食性动物包含自己都囊括在内吗？而当记者进一步问道，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发生吗？朱莉说，确实有可能，所以我们要警觉，警方会尽一切的准备保护大家。朱莉在记者会上的这番话，不仅无形中为尼克贴了标签，更是为所有猎食性动物贴上了一个潜在危险的标签。但是朱莉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做这样的事。朱莉并不是出于恶意，她没有想要伤害尼克，她甚至是真心的想要保护城市，安定市民的心。但是在巨大的压力、镁光灯和被引导的语境之下，她不自觉地沿用了主流的说法，把一个尚未被证实的推测说成了可以解释一切的答案。于是标签就这样诞生了。而最讽刺的是，她不久之前才对尼克说，你不要成为大家认为你会成为的那个样子，下一刻却在全世界面前把尼克所属的族群重新框进那个他原本想要推翻的盒子里。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状态，人最容易复制的不一定是明显的恶行，而是未被察觉的偏见。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朱莉一样，在私下我们很愿意理解同理，但是在公开场合，在安全感被挑战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选择看起来最合理、最不会出错的说法。这让精灵想到，在新约圣经里曾经记录一位非常热心也非常爱主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他是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许多日子，亲眼看过神迹，也听过耶稣的教导，并且他深信耶稣所传讲的福音是为人预备的好消息。但在彼得的心里仍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哪些人是神会接纳，哪些人不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文化中，犹太人普遍认为外邦人是不洁的，不属于神的，就算他们看起来再好，也始终隔着一道墙。耶稣升天之后，有一天上帝让彼得看见一个异象，一块大布从天而降，里头有各式各样他从小被教导不能够吃的动物。神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立刻回应，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神对他说了这一句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如此出现两次。后来彼得才明白，这不只是关于食物，而是关于人。所以彼得之后得知，原来自己是被邀请到外邦人的家里分享福音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然而，正如朱棣虽然和尼克相处之后，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狐狸都是狡猾，他仍旧需要时间冲刷洗过去的偏见。彼得也是，在他知道神并不偏待人之后，有一次彼得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而这一次使徒保罗指了出来。这记载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保罗说，当彼得回来拜访我们而来到安提阿的时候，有一个严重的危机出现，我不得不当面反对他的做法，因为他明显有错。他当初抵达安提阿教会的时候，还蛮高兴和外邦人同桌吃饭的。后来，雅各所派来的人抵达安提阿，彼得怕那些人不知道会怎么想，就跟外邦信徒隔开，不再同桌吃饭了。彼得也许一开始并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故意要排斥外邦人，只是他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压力跟恐惧之下，彼得退回到过去熟悉的习惯里。保罗看到这点，当面指出彼得的里外不一，因为福音真理并不是依循人的偏见，乃是要活出神不偏待人的心。这份从神而来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天性，不是靠背景，也不是靠表现领受，而是借着对神话语的信心领受。不论是当时的犹太人、外邦人，又或者是现今的你和我，都可以得着这份属天的福分。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动物方程式，会发现，需要被医治的不只是那些被关起来的动物，更是整个城市里每一颗被恐惧牵着走的心。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4章专辑《我相信》当中的《得胜的歌》。
不凭眼见，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 这首的圣歌，你就是我一直盼望的结局，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4张专辑我相信当中的得胜的歌。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或者是翻译为疯狂动物城。故事说到朱棣在记者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竟然给予大家极大的暗示，所有猎食性动物都有可能野蛮化的风险。而朱棣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段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波。下台之后，朱棣松了一口气，马上跟尼克说，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他都还没来得及提到尼克呢，或者是讲我们如何协力破案。但尼克却说，朱棣说的够多了，尤其是那一句，很显然跟他们的天性有关，这些猎食动物似乎要恢复原始野蛮行为。朱棣觉得他不过是说出事实而已，毕竟兔子又不会变野蛮，不是吗？但尼克的问题是，狐狸就会吗？其他狐狸就会吗？所以就要帮他们戴上防咬罩，所以就要用防狐狸喷雾来对付吗？更进一步，尼克问朱棣，你呢？你会不会怕我？你认为我可能会发疯吗？我可能会变得野蛮吗？我可能会想要吃你吗？问到最后一句，朱棣下意识地升起了防备心，甚至摸了挂在身上的防狼喷雾剂。尼克以为遇到了真正相信他的伙伴，没有想到朱棣却是这样的反应，让他非常的失望，便生气地离开了。当朱棣下意识地摸向防狼喷雾的那一刻，尼克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再听了，因为有些伤害就是来自那些最真实的反射动作。不久之前，朱棣才肯定地说，他相信尼克看见他的真实，甚至还邀请尼克成为警员，成为好伙伴。可是在恐惧真正临到的时候，那些话仿佛一瞬间都消失了。这一幕让精灵想到圣经里另外一段有关于彼得的真实故事。耶稣曾经事先告诉门徒，他将要被出卖，到时候门徒就如羊被牧羊人打击分散，大家都会离开他。但是彼得拍着胸膛对耶稣说，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也绝对不会。 彼得并没有说谎，在那一刻他是真心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但是当夜色降临，耶稣被带走，彼得站在火光旁，面对几句简单的质问：你也是跟他一伙的吧？彼得却一次两次三次的否认：我不认识那个人。鸡叫的那一刻，彼得才惊觉耶稣不久之前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于是彼得就出去痛哭。这是令人伤心和懊悔的时刻，但好消息是，当人愿意承认并且悔改，就仍旧有转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经特别记录了一段他和彼得的谈话。耶稣一连三次温柔地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且再一次呼召彼得：你跟从我吧。电影中尼克转身离开的背影，让我们看见那因着不信任而产生的破裂关系，而彼得被重新呼召的故事，则让我们看见破裂不一定是结局，只要肯回头，一切都有转机。那么朱蒂和尼克将会如何，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季新佩所唱的《加利利的海》。
是你反转我生命，以马内利打开我心，呼叫我的人如雨，这是新的命定。我愿紧紧抓住你，心在水面向你靠近，放下过去，不再恐惧，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加利利的海，是你找到我的船，软弱时我回来，以为你不会在，谁知道撒了网，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根本不配得这份爱。加利利的海，满了鱼的船，是你的呼唤赶走我的不安。我说主，若是你，就让我渡到那里，一路上是你叫风浪止息，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我愿紧紧抓住你，心在水面向你靠近，放下过去，不再恐惧，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